享生活，
快快自由。
我是 George，David
是我。今天呢是新手系列，要跟大家分享六个常见的投资工具。那这六个呢都是如果你开始在接触投资理财的时候，蛮常遇到的，
绝对会听到。
对，然后它也各自有自己的优缺点，你可以去挑选哪一个是你觉得比较喜欢，也可以去尝试看看哦。
那在开始之前呢，如果想看我们更多的生活的话，请追踪我们的 IG， 那还有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。
那我们就开始吧。
好，第一个投资工具叫做银行定存，
超 low， 第一个就超 low。
对，不要转走，不要转走，我们还是要解释一下，好不好？
对，就是呢，它其实算是一个算偏理财，然后有点投资的工具。它毕竟它还是给利息嘛，还是会一点点东西给你啊，只是不多这样。
而且说穿了，银行定存是真的被动收入哎，你需要干嘛吗？
不需要。
不需要干嘛？每一年都有一趴哎。
对，就是虽然听起来很弱，但它确实是一个被动收入。它通常都会被我们拿来存紧急备用金啦，就是你放在那边，你放活存就那么一点点，你干脆拿去放定存。
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
对，所以呢，这不要听起来很弱，确实很弱，但是呢，这确实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被动收入。
对啊，而且你看，有些人投资到最后是赔钱的。
对。
那你放银行定存，你至少还赚一趴。
对。
对啊，你就打败那些全部那个投资输钱的人了。
对啊，所以呢，听起来很弱没关系，至少呢，你还是有被动收入的。
对啊，我还是有发现有些社会新鲜人，他不知道要把钱拿去放到银行定存，他宁可放活存，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能够放定存的，我就觉得还是放定存啦，至少有那一趴，我觉得也是不错的。
这是第一个常见的投资工具啦，
没错。好，然后再来第二个投资工具叫做外币买卖。
对，就是外币，就是别的国家的币别，就是比如说美金啊、日币啊，或者是有人买的什么澳币等等之类的，
还有人民币
还有人民币。对，就是做一个买卖的汇差，它就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在美金买了28块，然后呢再放久一点，它涨到30块、32块，我们把它卖掉，我们是不是中间就有那个价差？
对对对。
对，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在做买卖汇差的时候赚的地方。那当然就看你当初是买了多少的本金进去，然后呢就可以计算出你的报酬率这样子。所以外币买卖也算是蛮多人会做的操作，尤其是之前还有在可以出国玩的时候，汇率比较便宜的时候会想要多买一点这样子，
然后等它比较好的时候再把它卖掉。
对对对。
但不过那个赚的金额就是
少少的。
对，少少的，就是可能几百块，因为汇率变动不会到很大。
对
对，所以那个差额可能就一点点而已，
就你放的时间可能要比较长，或者是当下的环境又比较多的局势变动，才有可能那个汇差会比较明显。不然有时候长期来说，其实你赚的报酬率不会到太好。
对啊，就像台币对美金，长期来说平均都在30左右啦。对，顶多就上下一点点，我觉得还好。
对，
在第三个投资工具呢，就叫做基金。
基金你是不是没有买过？
我没有买过，我就后来就直接买股票了。
对，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开始投资的第一个投资工具就是基金。
那你不是赔很多吗？
没有赔很多，小赔小赔，好吧，我就是听信理专，我只是去开个户，然后就被不知道是被洗脑还是什么，就去买了一个基金。然后基金呢，我们在之前直播的时候有提到，基金的费用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，什么申购手续费啊、管理费啊、什么赎出啊、什么转换费，很多很多。我的账面上的感觉是有赚的，但是呢，我把那些手续费全部算进去之后就赔了，我就没人问好，我还放了3年。
啊，不过我想问你说，你到底知不知道那时候你基金实际买的标的是什么？
不知道，那时候只是看名字，就是什么，然后什么什么新兴市场，然后就觉得，然后就底赚说那新兴市场未来一片看好什么的，然后就脑波落进去了。而且那时候定期定额哦，然后3000块吧，还是5000块，也忘记。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我大学有家教嘛，所以有钱可以去做定期定额。然后呢，因为基金好像都有规定说，好像3年内还是什么时候赎回是需要在一些额外的手续费的，所以就硬着头皮3年之后才把它赎回。
按你现在回想到以前这样子，你会不会觉得以前怎么连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你就去买，有点
就很好笑啊，很不 OK 啊。那基金呢，它其实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型，我们好像比较少讨论过基金嘛。然后呢，基金有一个其中的类型就是股票型基金，它其实就是把你的钱拿去买股票。
对。
然后我后来知道这个事实之后，我想说啊，那我怎么不自己买股票？
对，我自己买 ETF 就好了。
对，就是我还要花钱去买基金，有什么申购手续费啊、基金管理人管理费啊，然后什么转换费、什么赎回费什么的。我想说啊，我去买一个按个按键就可以收这么多钱，
对啊。
所以后来就不买基金了。但还有一些人还是在投资基金，就看你喜不喜欢，适不适合。
对对。
啊，我个人是觉得我没有到很喜欢这样的投资工具。
嗯 ，me too。第四个投资工具就叫做股票。
对，这个投资工具呢，应该是最多人知道的，而且是最多人在用的啦。就比起基金啊、外汇那一些的，
因为入场的门槛很低嘛。
对，而且呢，身边的大部分都有投资股票，
对，
所以你得到这方面的资讯也比较多，然后资源多，你也比较敢去做投资啦。
然后通常家长就是爸爸妈妈都可能自己有在买卖股票，多少从谈话之中就有讲出来，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去接触。
那股票当然有分很多不同的市场，比如说台股、美股、陆股、日股、
港股，
还有呢，我最近有收到一封信，是说他想要投资瑞典的股票。所以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股票啦。
对啊，对啊。
就那像我们是比较多是投资美股嘛，所以呢，你就可以看看，哎，那哪个市场是你比较喜欢的？然后股票这个交易模式你喜不喜欢？那像股票有很多不同的策略可以做嘛，比如说我们最喜欢的价值投资啊，
对。
然后有些人可能是在做技术面的、筹码面的、短线啊、长线什么的，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嘛。
对对对。
那当然你可以去看看，哎，股票这个投资工具哪一种策略是你比较喜欢的，你也可以去尝试做做看。那像我们因为是投资美股比较多嘛，就是股票种类的，
对啊，
所以我们在频道啊，还有我们的 blog 文章里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股票的教学资源哦。
没错。
所以你也可以把我们的频道看一看，然后呢把我们的文章看一看，相信一定会对股票这个投资工具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了。
那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对美股比较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点下面资讯栏呢有一个美股的分享会可以参加哦。再来第五个投资工具叫做加密货币，
这个算是比较新鲜的投资工具吧？
对，以前没有。
以前有啦，只是不夯。
从2008年正式开始，不过那个时候很少人在讲，
对，
是到2017年以后才慢慢比较多的，
对，就是2015、2016已经开始慢慢有人在投入了，但是大爆炸大概是在2020吧，
差不多差不多，
对，就是开始很多人知道，然后像今年的加密货币啊 NFT 就超级火热的，所以它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投资工具了，所以搞不好有一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啊，社会新鲜想要做投资，第一个会想到是加密货币。
因为加密货币对于一些比较年长的人来说，他们会有一些技术门槛上的困难，
对，
所以他们会觉得比较难一点。但是年轻人因为从小就接触网络、接触电脑，他们可能觉得比较简单，所以他们反而觉得更喜欢加密货币，不一定喜欢股票。
对，那有一些人会喜欢加密货币，是因为它的高报酬。
对
对，但是呢，因为加密货币要看的资讯真的非常多，而且消息也非常快，所以呢，如果说你不是太多的时间可以 follow 这方面的资讯的话，或许你去接触加密货币会让你有点资讯焦虑。
不过它还是有好处啦。对啊，不然涨那么多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投资？当然就是因为它有好处嘛。
对，那像我们有跟另外一个 YouTube 的脑哥呢拍过两集关于加密货币的影片，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点一下可以再去看一下哦。那像我们有投资一点点的加密货币，真的一点点而已，因为这个投资工具我个人是没有那么多兴趣，像就觉得就研究比较深一点。那你觉得你投资这段时间，你有什么样比较多的心得吗？
其实我觉得它比起股票来说，它没有那么的直观，因为股票就是直接有一个公司反映在它背后，但是加密货币可能有项目方什么，但是会比较难捉摸，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股票一点。但还是有投资啦，就是比较少，比例比较少，这样
就是我们还是把主要的心力放在美股身上。那加密货币其实有一点是像是去试水温吧，跟了解这个市场怎么做运作的，就是我们会希望自己的知识比较广，然后呢去实际应用看看，然后这样到时候如果有人在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比较了解状况。
对啊，我们还在学习当中。
对，我们叫加密货币还在学习当中。
再来第六个投资工具叫做房地产。
对，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可怕，因为资金量要比较高嘛，可是确实有很多人的投资工具都是以房地产为主的。
但我觉得房地产这个对于投资新手或是社会新鲜人来说，确实没有那么简单的入门，因为它的入门门槛比较高，是那个投期款有点高啦，相对于股票或是加密货币来说啦。
然后它的注意事项也比较多，比如说什么下斡旋啊、谈判啊、看屋的眉眉嘎嘎啊，然后什么实价登录，反正它很多细节，我觉得有点繁琐。
对，
最重要的是你在看物件的时候很累，
真的很累，
真的很耗体力耶。
一天看三个房子，我就觉得快累死了。
对啊，因为我没有操作房地产的经验，就是说去看房子的时候就觉得哦，一天大概三个就已经极限了。
对，
因为你要去看的不只是它那个房子本身，有时候你还要去看周围附近有什么样的店家，或是有没有一些闲物的设施。然后呢，房仲还带你一直去到处乱走乱走，其实我觉得还蛮累的。然后呢，有时候你在看到一个好的物件，就是喜欢的话，你也不一定会下单成功，不是下单，下斡旋成功，就你的谈判会破裂，然后你前面在花的那段时间就浪费掉了。所以呢，像舅舅就没有很喜欢去操作房地产，就是因为看房子太累了，所以他就改为是用 股票去投资房地产，所以他们会买的是 REIT， 就是不动产信托，把房地产证券化的一个方式。
对，哎，这样很轻松哎。
对，
我一样也是收租，我干嘛这么累？
对啊，那之前我们有拍过一集，就是真实的房地产跟 REIT 不动产信托的差别在哪里？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点右上角就把影片放在这边哦。嗯，这是就举投资房地产的方式。
对，就是靠股票。
对，那房地产有些人就是买来想要出租嘛，然后出租又是另外一个学问，什么管理房客啊等等这些有的没的，所以我觉得后来到最后呢，房地产也不是我的首选了，就是因为它的时长太长了，然后注意的事情很多，然后你出租去之后又不是没有你的事，你还要做客户管理什么的，就觉得花比较多时间在他身上啦。
那一般人会问到问题就是，新手我到底要从哪个投资工具开始？那么多个，我要从哪一个开始比较适合我？
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最适合每一个新手的，应该说每一个投资工具都有适合的人，因为每一个人可以承担的风险不一样，然后呢，你的起始资金也不同。如果你本来就是起始资金很多人想要开始做投资，那或许房地产是一个很好的啊。那如果有些人一开始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可以做投资，那么可能股票啊，或者是说基金、加密货币是你比较适合的。那当然还要去判断你的那个风险承担程度嘛。有些人可能股市动荡一点就吃不下饭、睡不着，那或许其他的投资工具，比如说放定存啊，这种可能就比较适合你。
总之我觉得就是你要自己去试试看，就是这六个我觉得都可以去试试看，然后你去试了以后你才知道哪一个是你真的喜欢的。
对，就是先尝试，不要只听别人说，你可以去了解一下。
因为有可能就比如说股票适合我们但是不一定适合你啊，或者是加密货币适合你但不一定适合我们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
对，所以呢就不一定要执着在某一个投资工具上面，你可以多方尝试，相信你一定最后会找出最适合你的投资方法哦。
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喜欢，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因为入场，因为入什么门槛？
入场的门槛。In my veins, I've been driving this train. Years in this lane, there's no stopping this flame. Cause I came to the game and I changed it to play. How I like, rearranged it to my own domain. Yeah, I got what it takes, made lots of mistakes, taking shots, skipping breaks.